好，今天我们继续还是在波尔心经的玄义、啊、那么玄义其实是指一位练讲者啊，对我而言是练讲者啊，在读了各种版本的文献注解书之后，自己对这部经啊，包括注解文字啊文句啊，自己的一些体会理解的总整理啊，在正式逐句在解释经文跟注解文之前，理所当然应该要把自己学习思维的那个范围交代一下缘起。这也是我们在学四大圣论的时候啊，无著菩萨在那部论，他也交代在所知相的后面啊，他说所知相是一切所知境界的相，那么如果用到学习佛法，他也建议要有三个步骤。如果你以后有机会论义解释诠释啊这个佛法的经论，也应该要依这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说明缘起。一个事情并不是由我有各位听者，然后有我要讲的道理，这三者都是决定是有之后呢，来我居在高位，你们居在下位，然后讲一个甚深玄妙的东西。事实上在所知相无著菩萨的意见就告诉你，一切法不是我在说法，不是各位你们在听法，不是你们用你们的知见跟我的知见在较量，在分别，在对抗，在接受啊，也不是有这个道理在我们心两边呢、啊、来来去去。如果你善观一切所知境界的相，都也应该要知道这一来一往之间呢、啊、其实是我讲我的缘起，你们也一直不断在转变你们的缘起。你们的缘起跟我的缘起中间就有相应不相应，合合不合合，俱生不俱生，因为你们偶尔可能打妄想去了，打了妄想接着刚才打妄想前没有离开的印象又接进来之后所听到的东西，你们的身心状况都在你们听经闻法的过程当中在起微妙的变化跟作用。所以你听得清楚搞得明白与否，其实并不是我讲得清楚，你们的知见非常的明确做这样子的论断而已。我讲得清不清楚有我的缘起，你们听得明不明白是你们的缘起，中间合合不合合，相应不相应，其实呢还有很多事情要说的。我们在入经之前讲论之前，为什么先做科句，为什么先判文，为什么说玄义，其实也就是来调讲者跟听者中间的频率啊，焦距啊，把带着不同的目的而来听经闻法的动机呢，寻求一个对焦的机会，把我带着可能自己有所求啊，有要宣告不吐不快的那种有作为的心，我也来寻求一些消融。等这些对焦消融的过程呢蛮到位了，对不对？此时啊才是那个如是我闻的一时的那个意思。你要创造一个如是我闻的氛围，要到达那个一时的和合，法会开始跟圆满啊始终无流转向。哎呀，那个讲深了就是这样的境界。那怎么去谈这个东西，就是从我们这些缘起的对焦，我们现在一般我们讲做团体就要破冰嘛，运动就要暖身嘛，对不对？我还记得以前我，因为我从小学在东门国小就是校队，羽毛球校队啊，不是哈哈笑的校队，是真的打比赛了，我还是躲避球校队，只是被 K 得很惨就是了。不过纵使被 K 得很惨，我很会躲， 我会躲，我还记得小学打躲避球，我有一次冠军赛是跟刚好东门国小跟西门国小打，那这个东西二门的国小到最后我们被杀到要剃光头，我是最后那根毛，哎呀，那个前后左右啊，那个球扎过来，我就怎么样带滚连爬的，就这样子不被打到，后来就接着一个落地的反弹球，接到球之后传给我们的主将，反败为胜。我是我们躲避球校队里面的最烂的那个咖，可是就靠我这一根毛不被剃光啊，我们反败为胜。我不是说我很厉害，可是就是坚持不死啊，老兵终将回来。这个就是这一个精神。好，那这个精神我就继续一直不断的，以为自己很厉害。到了台大，一样申请到这个台大羽毛球校队。哎呀，拿去啊，被 K 惨的，就被那些乔生啊拿来做练球的对象。底线抽球啊，两个底线抽球，暖身而已。我以为打真的，你知道吗？拼命哦，使尽全力打，打完了我累垮了。他说："好，现在我们正式来。"我说："现在开始啊，我们底线抽球已经上百球，我已经都累瘫了。"他说："我现在才暖身，现在才正式来。"你可以就知道这个人的身心啊，心里的功夫那种准备的程度，点点滴滴啊，就是这些东西。你说啊，此山还有，此山堪比山啊，真的是个个还有你不知道的那个典范存在在那里，等着你超越。所以啊，真的不值得夸耀自己有多么能干，多么神圣。其实啊，只是还没有遇到。我们呢，内心当中有多少情绪跟邪见的按钮，也是没有遇到。当你没有遇到啊，在你没有真正见到之前啊，我们在读《瑜伽师论》的时候啊，就说那个时候所谓的非则灭无为啊，不是真正的无为啊，只是因为你都还没有遇到，因为你见到还没有成功嘛，你没有真正证到空性嘛，所以这个时候你久久觉得，哎呀，我没有烦恼了，打坐啊、修行啊都很得力啊，状况都很圆满啊。楞严经说啊，那是五蕴趋于啊，五十阴魔的殊胜相，都还在五蕴的爱非爱缘起里面呢，玩着自信缘起的大邪见呢，在受用缘起当中不知出离啊！哎呀，我们马上色大圣要讲到这一段了。以前读啊，只是一堆道理，现在读都一堆的事件会浮上心头，警惕警惕。好，这些拉杂下来。我还要随喜赞叹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我礼拜三讲过了，我礼拜一接到电话，最早我们一同礼拜六下午做瑜伽师论的研讨班的有一位学长，在陈观法师，就是我们心经系列那本注解书的陈观法师阿舍里，他的地方啊，圆顶出家了。我就想啊，从我开始在这边练讲以来啊，跟我在班上共修过的人，算一算，屈指一算，已经有六个人出家了。啊，有比丘尼，比丘就现在这么一位。啊，我还心中还作愿等待另外一位学长啊，他如果出家也应该是个大比丘。可以说是大家一块讨论的啊，修行应该怎么样？我还是非常坚决的认为，能出家修行是福报很大的，是圆满的。不过，既然我现在因缘是在家的身份，就应该好好的修正自己练讲的风格。过去我都一直跟着妙老学嘛，妙老其实我经常也跟很多学长讲，根据我听妙老的东西下来，妙老讲经说法的时候啊，眼下。无白衣啊，意思就是说他的讲经啊只讲一种法，就是出家法，他就是劝修行，不叫你搞世间的东西。他甚至讲，虽然空 你如果不甚了意啊，会变成大邪见。可是你刚刚开始学佛法，你还不得不先多了解空。如果你今天不能够用空端正自己的知见，你纵使七支做法在那边做的非常长啊，定入的非常的深啊，你出来之后行事的风格一样是一堆大邪见。我谨守这个分寸，虽然我是在家人来学习佛法，但是呢我也学着他的风格比较严厉。可是我台上讲这些非常严厉的出离法、出家法，其实是我们彼此共勉，并不是我说我自己做得非常好。老实讲，那天礼拜一简老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他说廖老师啊，他把这三个字叫得很大声啊，你的学生都出家几个了？然后他跟我讲啊，哦，那天仪式非常圆满啊，哦，没有，他说他参加过很多人圆顶的这个大礼啊，没有人四五个钟头的啊，我们这位阿舍里啊非常严谨的遵守古法，他是如理如法，要求非常非常严格的，花了四五个小时，四了四五个小时。而且他说啊，他的头不是先在外面呢、啊，用那个撸撸啊，哦，撸他成一根毛，然后再在那边剃的。他说他现场就跪在那个塑胶布上面。他原来去的时候求剃度的头发是怎么样？现场很撸威哦。所以啊，阿舍里还要担当理发师哦。我都可以想象那种庄严。你看啊，你跪在三宝大殿面前，把你一根一根的烦恼丝随着剃刀的音声响起散落在你周围，铺在你的身上，你那种内证自省的那种功夫啊，观这个缘起是多么的珍贵，我都可以想象。虽然我没有到，我那天就在七楼继续胡说八道，呵呵，准备要圆满我礼拜六下午的这个课程，不过还是非常赞叹。然后简老师跟我讲，哎呀，那个阿舍里啊，陈观法师啊，给他取的名字叫真道，真如的真，道地的道。他就问我说，你要取什么名字？我想了几天了，礼拜三我还没有想好，今天我想好了。我取两个名字，因为有内号跟外号嘛。这个外号就是真智辈哈，真智辈。不过我现在是居士，不是出家法师啊，就是真如居士啊。然后呢，内号三信，就是三信三五信的三信啊。从三信啊，内自省，然后外面显露，才能够去正说真如。这是我这么多年十几年学下来我的体会。你从三性观如果不成就，真如实观呢、啊，狂脆暴击。这是我真实的体会，是这样。真如是一种风范，是一种个性的改变，是一种心性彻底的典范转移，是一种完全没有条件的、没有什么借口的东西。啊，举手投足之间，其实我觉得那种风、那种味道啊、那种 feel 啊。其实就是那个样子，这是我这礼拜做的一点这个散心杂化的思维，好，这是我非常随喜赞叹的事情。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我今天在外面看到布告栏，今年冬季营啊，是我唯一从头到尾没有参加研讨的一次这个青年佛学营的企划，我看出来非常欢喜，里面有好多法师，我邀了几次没有邀来的那个西莲净院的这个我的学长慧观法师，他终于答应来讲他心中的典范弘一大师的一生。哎呀，冲着这堂课啊，我不管怎么样没有空我都非去听不可啊。所以各位如果有愿意随喜当义工的哈，请看那个布告，然后跟这个基金会的法务组啊，寻求登记啊，因为如果你们反正是寒假，他是在1月15号到1月18号，刚好一个周末周日，一个周一周二的日子， 如果你们是学校的老师，或者是刚好得空退休，去当义工也好，去当小组辅导员也好。我这几年下来，我都觉得是小组辅导老师不够。像我们最多人的一次，大概同学有八九十位，我们的老师也只有分成五组。啊，那一个人要面对大概二三十个人，老实讲照顾不来。我的经验大概是一个老师能够照顾个五个人、六个人，其实是最适当的。然后呢，促膝而谈，啊，就随地这样坐下来促膝而谈，顶着披星戴月的那种凉风的日子，我想那个时候大概是非常冷的了，啊，就是顶着那种冷风刺骨啊。那个时候东北季风一定是很强的，那个刚好迎着东基隆的海风进来。所以在那种环境底下，真的我觉得好好的自己内自省一下啊。那这次找来的有许多法师，像净台法师、慧观法师、果辉法师。果辉法师是法鼓山现在的副住持啊。然后我们在这边讲课的智义法师啊，他也是我的台大的学弟啊。还有明光法师、大贤法师啊。然后这么多法师加上四位居士啊，包括金老师在内。啊，很赞叹他们这一次的佛学营的主题是四圣地，是我非常非常爱的东西。我大概基本佛法里面是两件事情是我非常爱的：四地、十二因缘。那比较起来，十二因缘我又最爱，我又爱多一点点。不过呢，就可以讲的佛法来讲的话呢，四圣地好，真的，你四圣地，世间法可以观，出世间法当然 OK。那在唯识学的判文来讲啊，判义来讲，四圣地其实对于瑜伽师地法，不对于成为师论魁奇法师的判，它还是属于世俗的圣义，就是在世俗地用言说法可以讲到的圣义地是这样。可是你说要讲到圣义的圣义啊，四圣地还不是，四圣地还不是，因为四圣地还把世间的因果、出世间的因果讲成各个恶法，各个恶法。可是不管怎么样，两重再两重的十二缘起，是佛在菩提树下所悟入的东西。悟缘起，缘起不可说，能说的就是四地法。所以我们必须要同时在基本佛法当中很清楚的知道，里面你的心随时随地要贴近缘起正观，外所讲的话绝对不能够脱离四圣地，你脱离四圣地就不是四法因所应可的佛法。你自己把它变成很现代化的语言，再把它变得怎么现代化，怎么现代化，我都不认为那是佛法。这是我的一点基本教育派的坚持了。不过，就应用面上来讲，我觉得是很好的，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是佛法，因为你只要心有佛法，什么事情用起来就会体用一如了。不过就基本的正见建立上面，倒是我是觉得有一些应该有的倒次第啊。先用空把自己的一些烦恼的误解啊，错误的知见，好好的老实去面对，把自己当好病人，不要老是把佛法拿来去丈量外面。然后呢，用空啊，经过完全的洗礼之后。你有了一个内外二空真如的正见之后，你再去寻求加行，然后真正正出离的空正见，在依着出离性的空正见发起大圣的菩提心，在后的智当中去锻炼你的大悲心。那个时候所行出来的东西啊，那不是你今天用嘴巴说说而已啊。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应该要多看一点高僧传了啊，包括在家，包括出家，很多的典范，其实都应该要学习称叹门。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称叹门很重要。你懂得欣赏一切的美好，不管人，不管事，不管物，不管一种思想，不管一种作为，不管一种世间的造作，包括我一直希望找个时间去看花博，这种能够把台湾的这个视野哈。提高到蛮国际性的话题，关心一个共同关心的一种现象，我是觉得咱台湾人啊，不要那么小家子气啊，把心量放宽一点，把高度垫高一点，能够在够高的空中啊，看这一切相， 就像我们心经所讲的，是自故空中无一切法。那无一切法的那个无字，是无了什么东西啊？那问题是那个在哪里无呢？在空中无，空是你心中不带着半点的烦恼的色彩，不带着半点邪见的分别的情况底下，就是你能够安住在二空真如的空正见当中，你无一切法，那个高度、那个宽度、那个深度、那个能长能久的耐烦性，真是殊胜的事情。所以我虽然不能够参加企划，但是我很随喜这帮这个护法居士哈，一起共同努力过我们前面的几届啊，这一届总算入到真正名字上就是蛮佛法的主题，以前都还是蛮谈方便啊，现在入到核心的要件。我预计明年的寒假应该就是谈十二缘起了，那一年啊我非参加不可，大概做这样子的支票开立吧。那今年我大概可能扮演 part time 的义工的方式啊，可能我也会参加至少前两天没有问题啊。这也是各位如果真的觉得自己有一点使命感，觉得学佛是一件很快乐啊，可以投入的事情，那么选择自己可以去帮到忙啊，贡献一点啊，其实举手之劳的事情，真的不求完整啊，只求那个真心诚意的在那个有限的时间当中的付出。其实没有什么身份，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自己智慧高不高，很多的学长来问说我可不可以去当义工的时候，其实他的目的是想啊，看到这个客人不错啊，就想用义工的身份在旁边听一听啦、哦、我就说这样也很好啊，这样也很好啊，啊，不管你有什么意乐，愿意来共处一个法会都是庄严重。那么如果你刚好对机了一句话，哪怕一四句偈，你恐怕就是密意所显的当机中啊。所以不害怕也不谴责任何机会啊，尽量去争取各种机会，让自己有这一生能够有开悟的机会，纵使不开悟也种点开悟的种子，真正的正见的菩提，然后呢去寻求一个自己亲近正愿的发起，那随时随地呢以愿导行。虽然不能够做到净愿净业往生啊，可是能够福祸往生，不管你发愿往生到哪里去，你能够福祸这件事情，恐怕我是觉得是这一生修行最低的标准。如果连所谓的烦恼都扶不住啊，每天在猛烈的烦恼当中说这里痛哪里痛，这里不舒服哪里过不去，学佛归学佛，这些东西都没有一个消息，没有一个消息，佛法也等于学知识而已。我不是那么强调佛法要用在生命的平常，因为很多问题是问题嘛，比如说你身体不舒服是不是要看医生，看了，可是问题是我觉得病没办法让人死，我们世间法很多的问题也不能够让人家跌倒，会让人家死，会让人家跌倒，会让人家爬不起来的，其实是烦恼。还有烦恼逼着我们去造的不自在的业。所以本经一开始，观自在菩萨的观自在三个字，真的是关键中的关键。对什么东西自在？两件事情我们自在了吗？一个烦恼。你把烦恼那么当真，寻求各种世间道，希望能够解决烦恼所烦的那个事情。比如说你烦恼什么？怕自己老爸老妈在哪一天自己不在的时候往生了，是不是该烦恼的事情？哦，很多人烦恼啊，很多人烦恼，他什么时候会把这口气吐尽了不再吸进来？你能够跟老天爷画帕拉克吗？我画帕拉克的意思是说讨个商量吗？说我们约定好在我在他旁边的时候他才能够往生，你可以跟他讲好的吗？讲不好的嘛，讲不好你每天咬颗橘子在那边当祭品干什么？我的意思是说当烦恼的祭品，每天把烦恼拿来烧香，然后求啊，哎呀这炷香让 让我烦恼的东西能够如意。我每天在烧香在求愿的东西是求如意的吗？求这种如你的心意的吗？由你 决定菩萨跟佛赞不赞同，能不能执行你的方案？你是用这种常见，用这种自信心去要求佛的吗？要求菩萨如你的愿吗？学般若的人就不是这种风格。当然我觉得人苦了，真的苦啊，苦在求哀忏悔的时候啊，真的是有所求的，你不能说他没有，情感上的慰藉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事情。所以我那天跟一位学长谈，我就问他说啊，你在恐惧什么？他一下子变大舌头，说不出话来了。连你自己每天在那边忙忙碌碌，为了自己的恐惧而不肯面对，然后呢，你有多少成就，有多少立德，你到底心中平安吗？那你既然怕那个东西，你就好好去面对它嘛，对不对？其实是烦恼逼死人的，不是问题让人家死的，不是病折磨人的，都是对这个病一个不正确的态度，自己不愿意当一个好的病人，把陪你病的人搞得辛苦的要命。陪病的人用他的烦恼去折磨病人，他已经四大不平等很苦了，还去折磨病人，你都要假这哦，你都要假黑哦，你都要阿内哦，你都要阿内哦，哦，很多去看病的人啊，探病的人啊，拿一堆东西一定要现场要病人吃，真的是，人何苦折磨人啊？都拿自己的烦恼不当一回事啊，拿烦恼去折磨别人，折磨自己，助戏嘛，那自己起的烦恼嘛，你拿自己的烦恼去折磨别人。还从别人那边接收一堆烦恼回来。所以啊，佛法不共的地方在哪里？去探究烦恼的根源，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两种错误。知见上的错误，你没有看清实相。第二个，对你情绪无明的困扰，它其实根本不需要去解决它，你不清楚。因为它是无中生有的东西。你该去面对的东西你没有去面对，老是去硬要去解决根本解决不了的事情，这就是反复。找对了要解决问题，你才有办法解决问题嘛。如果你真的要离苦得乐，你如果一直不断的找错问题，解决错问题，你能够解决问题吗？没有办法。这就是我这段时间的体会，拉拉杂杂又胡说八道了半个小时啊，很抱歉了。不过这些事情是多一些自己境遇上的体会啊，你可以越真实知道佛法并不是那么艰深的东西。像我最近也在读老子，老子里面很被人家误会的一句话，其实他很多话都被误解了，其中一句话是玄之又玄。玄是幽微的意思。那么那些幽微讲不清楚的东西，我们纵使要努力跟别人描述，老实讲，讲起话来就会嘀嘀嘟嘟哈，讲了很多的话其实说不清楚。可是呢，玄之又玄，那第二个玄是什么？远离啊，远离这种讲不清楚的东西，讲不清楚就讲不清楚呗。你为什么讲不清楚非要讲清楚呢？对不对？你现前该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不是这样子？啊，不就是吃饭喝水嘞，对吗？对啊，是不是这样子？这跟你现在烦恼的事情有啥关系呢？是不是这样子？一口抽吸进来的冷空气，现在天气比它变冷了。那个决心在那里，可是你不去看着它，你不去保任它，却在那边烦恼跟抽吸进来冷空气这么如实的东西没有相关的东西。你说很重要啊，这个不讲清楚不弄明白不行啊。问题是能明白吗？玄之又玄的意思是老子一个很中心的思想。他说啊，坐看云起时，云从东山起来并不是你把它看起来的，是它正起的时候被你看到了。你看的时候它刚刚好起床， 那个就是尔时，尔时名曰自然。你懂意思吗？如果用佛法的了解来讲，啊，就是如实而已啊，如实照见五蕴皆空。太阳不为有病人起来啊，也并不为无病人不起来啊，你懂意思吗？一个般若的光，并不是只照有烦恼的人啊，你有烦恼没有烦恼，它就是常放光明啊。他那么样子啊，一经讲的，君行健，自强不息。那他那样子的勇猛，他那样子的自在，他那样子的无怨无悔，你学了多少？嗯，现在为你努力到你往生的最后一刻，你对他怎么样？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平常的保任功夫，一种对待关系上，你有没有依着如实见？如实知，如实见，如实信解，不生法相。金刚经的话，你能不能这样活着？我觉得是般若见的精彩，让我觉得每次很畅快。我虽然没有办法那么神圣哈，可是每次只要念到，我就可以暂时不理会烦恼，暂时不理会烦恼。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啊，不过至少我这样的诵念思维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虽然我不是已经达到圣位的人，可是这种能够让我那一时相应坐一起就福祸，这种本事我希望各位也都能够分享，也都能够沾到那点点法味。你在这里得到欢喜，越早越在你我们都还年轻的时候，一根名利的时候，把这种东西串习成善根，到你身心不自在的时候啊，需要人家扶持。如果你允许插管的话，你插了一堆管尿袋每天提着，然后的过程当中，你还能够意念这些法句，心中还能够生欢喜，不起烦恼，不出恶语，至少做到不触恼别人，还能够带着尿袋去帮忙别人。你如果不用坐轮椅，你可以去推旁边需要坐轮椅的病人。我在医院这么多天呢，我看见一件事情，我想等我老了，如果有一天需要住院了，我绝对相信的并不是家人的照顾。我觉得相信的唯一的一件事情是病人照顾病人。可是我在医院看到的病人都把自己当病人。你真正相信众生皆有佛性，你不应该把自己当作病人。可是你应该要承认我有病。众生都有病，都有烦恼，被烦恼逼迫造业的不自在，受果的不自在是绝对明白的，可是没有必要被系缚在那里，变成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眼瞎了，我耳朵灵光，我可以帮忙耳聋的人听清楚东西，告诉他；眼明的人能够帮我看见东西，告诉我啊，五光十色有多么精彩。彼此只要分享彼此的有无，有无不需要变成障碍。这种病人照顾病人的那种自然，真的就像是坐看云起时一样，就是愿意分享而已。于是你从不触恼他人，到能够愿意跟别人分享，到最后明白一切只是分别，一切只是分别。如果有机会你们上 YouTube 去看，你们打尼克啊，他是一个没有四肢的人，一个澳洲的年轻人，今年大概算才28岁吧，那么年轻的生命，用他那一块身体，我只能这样形容，就用那块身体坐在讲台上面跟大家说法。他说我小时候人家有什么我没有什么，他想人家都慢慢的有交女朋友了，他说我连牵女朋友牵我以后太太的手都没有，我这个人到底能干什么事。他说一句让人家很心动的话，他说啊，我就是要别人看见我这么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看见我就会想听我的心中怎么想，我现在就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地方跟你们分享我的想法。他说这是上帝的旨意，让我用这样子的身体告诉你我的心情。连那样子我们看起来好像已经没什么作为的人了，都可以这么有能量啊，都可以这么有能量。你看他每天的从早上起床刮胡子的那个作息， 我看完那个坐席之后，我终于知道后来为什么留胡子了，因为那样刮胡子太辛苦了，拿一个垫子，然后弄个刮胡刀，然后呢还要把它开的，然后嘴巴用那个下巴去就滚着那个轮刀去把它滚干净，那样子刮是不可能刮干净的嘛。最后他干脆让它长算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去那个 barber shop， 去那个理发厅，叫人家把它稍微修剪一下，因为它是很瘦的。啊，所以我觉得长点胡子还是好了。所以当你能够接受你的条件这样子最好，不让自己觉得烦恼，不让别人觉得麻烦，你就这样接受了，对不对？然后呢，做你那个条件底下能做的事情，那就是非常如实的生命。你说般若或者是佛法、如来藏为是，你讲到再生，从实践面上还有什么别的？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吗？我看是没什么，我看是没什么。不过能够入理之深，在这个地方你越能够看得在事项上的明白。我想我们能够做到理事圆融了，才能够把理慢慢的慢慢的忘掉，没有那些圣人的姿态，没有那些知识分子的矜持，才能够回到老子那种自然，对不对？我觉得的确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三进三退，说的是什么？说的是人生那种跳探戈的必然性。你越想有所作为，人家非要让你做吗？对不对？有时候你自己的政界的成功不在自己身上，反而他在他72个弟子不同的表现上面。他可能天生就是应该当老师的，对不对？老师有那么好的政见，不见得他都能够实现，他必须在这个地方放下。真的有些事情缘分不在你身上，连佛都渡不了城东老母，所以这些事情真的要放下，真的要放下，把这种成见横梗在心头啊！什么事情不自在？不自在，你说你修声闻行，你修独觉行，你修菩萨行，老实讲，都是说说算了，都说说算了。三乘行，都一个心要，都个心要，能够自信解脱。你在自信就是心啊，心不得解脱啊，会解脱上的层次是有限的，对不对？总是处一个我在那个地方有所作为有所不为，我想还是分别。所以从不触恼他人，到能够去分享自己的有余去做利他的事情，到进而看见维系的分别，在这一些地方啊，尤其是在很多自己以为神圣清净的地方啊，你还那么多的女神卡卡。真的，你当到女神还是卡卡的啦。啊，男神也一样，不是说女神才卡卡。你卡来卡去吧，怎么会不卡呢？对不对？吃油卡油，吃糖卡糖，对不对？卡了全身，愚痴笨蛋。真的，我觉得越看越觉得好笑，自己在学佛点点滴滴的过程。好，要开始讲正题。上礼拜讲什么呢？上礼拜讲判文科句，是玄义的第六。那判文科句，我先选择了不是我们这个正科文的圆策法师的心经赞。那么我上次也讲，上礼拜也大概评论了我读过的心得。他的注解一样供心经又赞的赞这个字，表示说他是用称叹他。不过他的整部注解书啊，还比较依会下手，理观下手多，全文大概极少谈到行行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在事项上要怎么样去实践，他讲的少。那反观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心经又赞魁寂法师的注解本，他几乎是一半一半。当然了，他把所有的行行啊事项上实践的部分放在哪里呢？放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上礼拜我也讲到圆策法师的见地，圆策法师在这里把它分作两门，行深门跟智深门。